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哎呀，那自从呢，我们6月11号发布了这一支影音过后啊，果不其然哦，6月整个下半月呢，焦点全部都在这个频频破底的航运股身上啊。那我们当时候呢，就认为哦，这边其实真的在海运股指数上面呢，很明显的一个趋势，我们可以发现哦，它很有可能会走出一个波段，这是6月11号的事情哦。那很遗憾哦，它后来不是往上涨，而是真的是往下走哦。所以最近大家可以发现呢，这个光是货柜三雄哦，平均都有接近30%的跌幅啊。你看这个跌幅，这个简直是没打算让人跑的跌幅啊。那在短时间内出现这么大幅度的修正，自然呢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哦。那我今天就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啊，这个哦是某媒体报道的啦。这一篇文章哦，还是那一个网站第一名点阅的哦。那它标题哦就写说，散户跑光哦，专家接一数据，长荣会回到20块水准。那我今天就在 FB 发文啊，我说你只有用 0.5 秒扫过这个标题哦，绝对有超过60%甚至70%以上的人都会以为说，你是不是在说长荣会回到20块哦？那事实上这一篇文章它的意思是说哦，这个长荣的融资维持率可能会回到2020年的20块水准，当时候的融资维持率。他的意思不是说长荣股价会回到20块，是这个融资维持率会下降到以往只有20块的标准。哦，那这个标题就明显骗到我啦，我相信也骗到很多投资人啊。不过能够把这一篇文章顶到那个网站的流量第一哦，就说明了长荣后续的走势啊，真的是非常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那我们今天这一部影音呢，我们会从三个角度啊来聊聊这个货柜三雄，尤其是指标股长荣的部分。那我们会先来解释一下哦，因为我们11号就预期这个航运类股可能会走出一个波段，那现在是下跌了。那我们第一个阶段呢，就跟大家聊为什么会下跌。第二个阶段呢，我们来跟大家聊聊下半年的展望。那第三个阶段呢，我们就跟大家聊最关心的股价。那首先呢，我们来聊聊最近到底在跌什么。那我这边呢，也就总结两个理由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其实哦，我们的专栏在6月17号就有一篇针对长荣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分析啊。那今天呢，我这个内容也大部分都会引用这一篇报告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研究员哦，真的是分析的非常透彻啊。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他研究的数据。好，那货柜三雄最近为什么下跌呢？第一个理由啊，就是这一个，大家可以看到 SCFI 运价指数哦，就是上海集装箱的这个运费指数。那你可以发现哦，它的高峰啊已经过了。那你从今年的第一季跟第二季呢，它的价格变化，你更可以明显的观察到，这个第二季啊，相较于第一季，它的运价跌幅呢是超过10%的哦。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过往支撑这些股票强力上涨的这个运费指数呢，在触底高峰之后，现在开始出现一个回落的迹象。这个呢是驱动整个航运类股过去一段时间哦明显下跌的其中一个因素。那第二个因素是什么呢？以前大家要抢货柜都抢不到，所以出现了一个叫做附加费的东西。哦，那个是之前你要抢货柜抢不到，所以才有这个名目冒出来嘛。但是现在这个货柜航运的供需哦，好像跟去年的情况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差别。如果现在没有像去年那么塞了，那这个附加费还要加吗？那如果不加，那这个对航运类股的业绩就有影响咯。那我们的研究员呢，在6月17号这篇报告，就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啊。因为，第三季呢是传统货柜航运股的旺季，但是呢现在发生一个情况，就是它可能不会收这个附加费，那就意味着旺季不旺了。那我们的研究员就在报告里面提到一个重点啊，他说，8月份这个旺季的附加费，会在7月5号之前确定要不要收。哦，那今天呢已经是6月29号了，那你看最近长荣的表现哦，你大概就可以猜到他7月5号哦不用等到他公布了，市场都预期可能没有收这个附加费，那这个呢就代表他旺季不旺。那在6月17号这篇报告里面呢，我们也分别提到了这一个要不要收附加费的事件呢，它会影响到接下来下半年的走势哦。所以7月5号之前要公布的这个8月旺季的附加费到底要不要加，如果它要加，那你就观察 这个上海集装箱运价指数是不是有真的往上涨。那如果有的话呢，长荣可能出现小幅度的反弹。好，那第二条路线是，如果这个八月的旺季附加费没有要加，那就是旺季不旺，哦，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短期下修的因素。那这些呢，都是在6月17号这篇报告里面有写到的内容。哦，不过现在市场呢，明显预期哦，就是往这个不加附加费的路线来走。这个呢，就说明了最近货柜三雄的跌幅为什么会这么重的原因。关键啊，就是旺季不旺这件事。那聊完了货柜三雄哦，最近一段时间下跌的原因之后呢，这个阶段我们就来聊聊货柜三雄下半年哦影响走势的三个关键因素。那第一个因素哦，就是景气的影响。我们在6月17号这篇报告里面呢，也有提到哦，现在啊，我们即将进入第三季哦，就是这一边。那第一季呢，这是过去已知的事件呢，我们可以看到哦，受惠欧洲线换约与新船下水，营运呢这个淡季不淡。好，那第二季呢，美国线换约，但是现货运价下跌，营运呢持续高档震荡，所以一二季哦波动都不大嘛。那第三季呢，最近就是开始反应了哦，它可能是一个旺季不旺的一个情形。那反映这件事的结果呢，就是它可能会不收附加费这件事情。那你不收附加费，第四季也会跟着受影响哦。那旺季不旺哦，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在前几部影音里面也有提到，现在全球呢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需求疲软的现象，而且呢累积了大量的库存，那没有人来消化这些库存，那请问你在海上跑的这些船，这些货柜里面到底要装什么东西呢？哦，所以右下角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美国零售业的库存需求比哦，现在呢也来到了近期的新高。哦，那最近哦，加上这个马斯基的 CEO 就是全球最大航运商的老板，他也出来放话啦，他就说哦，下半年这个运输量哦会下降的速度会很快。那我们前几集也有提过这件事，他的说法呢是影响主要会浮现在第三季。哦，所以你包含这些总经数据，你包含这些大佬的谈话，你都可以知道景气在下半年看来就明显不好。那这个呢也会决定受景气影响剧烈的货柜三雄他们的走势，这个是第一个因素。那第二个因素哦，我们来聊聊就是接下来2023年呢即将要收取的这个碳税哦。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大船在海上走，那它会排放出很多废气嘛，那现在这个 ESG 的概念纷纷抬头的情况下哦，这个碳税就是因应这些东西而产生的成本啦哦。那我们这张图表呢也几乎可以说是独家啦，就是你在其他地方哦可能根本不会看到这个东西。那他很用心啊，他把这个货柜三雄呢每一家哦在明年2023年哦依照他的碳排放量来算出他的一个碳税。那这个碳税呢会影响到他的多少营收跟多少税后净利。诶，我觉得要算这个东西哦，这个不确定因素是非常高的。不过哦，我们这个研究员也非常有心帮大家把数字都算出来了。那长荣的部分哦，这个碳税差不多就是180亿哦，那对营收的影响呢就是 5%， 那税后净利呢它估出来是影响 14%。 哦，那万海的部分比较明显，它的营收影响是8%，那税后净利影响的是20%哦。当然这个是超前预估，市场上没有人这样预估了，只有我们在做这个预估哦。那这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碳税哦，对这一些货柜航运股的影响真的哦现在看来是非常明显的哦。所以我们刚刚聊了接下来会影响货柜三雄走势的第一个就是景气，第二个就是碳税，那第三个呢，好，我们就是要跟大家聊的船舶的供给这件事啊哦。因为你可以发现哦，这个航运股呢其实某方面啊也跟我们这个农夫一样啊哦，那个价格不好他就拼命减产，那价格好呢哎就拼命的增产。那航运类股也是一样啊，经过了去年这样子的爆发性成长之后啊，很多航运类股呢都纷纷进入了一个造船啦、啊、买船啦、啊、哦。那现在这一些船呢开始陆续要下水来加入营运了，那偏偏哦又遇到了今年这个需求疲软，所以你过去这种供不应求的情况到了未来可能会变成供过于求哦。那这一张图呢也是我们的研究员统整出来的，那大家可以看到整个2022年呢在长荣的部分哦，它的新增运能呢差不多有24万 TEU 哦，那年增幅呢，差不多是 16%。所以整个长荣哦，上半年呢，它的货柜运能哦是大幅增加了 16.5%。那你在供给增加的情况下，哎，这个需求开始在减缓，所以供过于求又加上旺季不旺的情况下呢，这就使得市场情绪呢开始出现一个明显的担忧啦。哦，那我觉得更值得关注的是2024到2026年它的新增运能会超过35万 TEU 啊。那这个呢自然啊也就加剧了市场上对于供过于求的一个担忧啦。那下一张图表哦，我们就来看看整个货柜航运产业哦它的供需的情况。那这一张图怎么看呢？整个黑线以下哦就代表它的需求大于供给，也就是供不应求啦。那黑线以上呢，哎，就代表供给大于需求，也就是供过于求。哦，所以你可以看到2021跟2022年它的整个情况呢，是蓝色的这条线大于黄色这条线，所以是供不应求。所以过去两年货柜航运涨得非常凶，原因就是在这边嘛。可是你要注意哦，接下来这条红线已经走到黑线之上，就代表供给要开始大幅度的超过需求咯。哦，你看它需求一直在减缓，可是供给呢一直在提升，那这个齁也是市场现在担心的，接下来可能会发生整个货柜产业的供过于求的情况。哦，那这张图表更有意思，我们的研究员呢，哎，非常天才齁，他直接把这个 SCFI 也就是上海集装箱运价指数呢来做一个预估啊。那你可以看到呢这个红色区块齁就是现在，好，那你可以看到啊，他预估哦，他预估到了2023年底呢，这个 SCFI 指数哦会出现这样子的走势。好，那过去带动航运股往上走的这个指数，如果预期未来是涨这个样子，那你现在跌下来要不要去做一个抄底，就让大家去做一个思考啦。好，那讲完了为什么下跌，讲完了下半年影响这个三档股票的因素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大家最关心的股价部分啦。那我们呢，还是一样站在股价净值比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货柜三雄哦，它现在的位置在哪里？那大家可以看到，像长荣这档股票呢，它现在的净值比哦，大概就是在 1.25 倍紫色这条线跟一倍净值比这两条线的中间。那这个位置到底算贵还是便宜呢？你如果再拉长到月线角度呢，你更可以明显的发现哦，其实它大部分情况哦都在一倍还有 0.75 倍之间来做一个徘徊。哦，这个红色线是 0.75 倍。那我们回到现在呢，它现在的价格哦是接近一倍。那我们刚刚说嘛，它在以往哦很多时候是处在 0.75 到一倍之间。当然我们现在用的净值呢是这个第一季的。那因为长荣这档股票呢今年预估哦都还是一档 EPS 可以到67块的股票。哦，那获利非常好。所以正常来说呢，你那个净值哦也会不断的成长。那机构就预估啦，今年底哦，长荣的净值差不多就是130块。所以假设未来呢，它的幅度哦是落在 0.75 到一倍。好，那你就可以自行代入啦，比如你130啊乘以 0.75 是多少，那乘以11是多少。好，所以你可以自行去做一个代入哦。所以你如果按照这个公式算出来的数字哦，其实最近的价格已经非常接近了。但是呢，我们要强调一点，我们刚刚也说了，第三季有可能出现旺季不旺的情形，那你如果附加费不加了，那你这个130块的净值可能会下调，也可能变成125、哎，那乘以 0.75 或是120乘以 0.75， 那数字又不一样了。不过我就主观认为呢，我认为这个地方至少用目前的数字估算出来呢，都蛮接近它的下缘。当然哦，我们也不是鼓励大家进场去做抄底，因为你抄底你接下来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它要反弹到哪里？你希望它反弹到这边吗？还是你希望它反弹到这边呢？或者说它根本就是在这边盘整，那随着旺季不旺预期下滑的情况下，它又慢慢的盘跌，那如果是这样子，你要进去抄底吗？哦，所以我们今天就提供这个思考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哦。那当然同样的情况哦，也可以套用在阳明上，你可以发现呢，它最近一个除息之后啊，哎，就落在这个橘色线，也就是一倍净值比上面，马上就出现一个反弹啦。哦，那概念上呢，就跟长荣差不多啦。哦，所以哦，我现在就觉得很有意思啊。他去年哦，不是说要把赚的钱拿去买大楼，然后被人家酸得要死吗？我现在回头看，我觉得阳明这个操作，哎，实在是高明啊。因为你看嘛，你去盖大楼，你还可以收那个保管费，对不对？ 那你拿去买船呢？你又要付那个碳税哦，这个一个是收，一个是付。嘿，我觉得阳明这个操作啊，高明，买大楼现在看来好像真的还不错。不过它的本业终究还是货柜航运呐，所以呢，走势大体上哦，就跟这个长荣啊，还有万海差不多。那我们今天提供这个方法呢，就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如果你要抄底的朋友呢，记得哦，好好想想一下我们刚刚所说的下半年影响这三档股票的关键因素啦。那这边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哎，我们这个研究员的报告的质量内容哦，真的是还不错啦。那下个月份我们可能会搭配微鼓励来推出一些优惠的活动，那也可以请大家持续来关注我们。那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你想要套套看你现在手中的股票，它的净值比在哪里？也欢迎你去下载这个富贵赢家 APP，因为我现在用的是这一套是桌面版本的，但是手机 APP 版本里面呢，哦也有跟这个一模一样的画面配置，哦你就可以自己去套用一下。那这个指标是我的好朋友杨如君所设计的，非常好用，也非常实用，就欢迎大家去下载使用看看喽。那我们最终的结论呢，就是抄底的，再多想想，不要冲动啦。今天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喽，拜拜。